专案组派出便衣侦查员在河南来沪的民工中刺探杨兰心被害前后的有关情况，力争找出有价值的线索。终于在一次河南籍民工的聚会上，侦查员打探到了有价值的线索。管中华弟弟管中奇月前曾悄悄托一个常在黑道上混的老乡李德瑞打听过，眼下找一个杀手需要多少钱。这个线索实在是来得太及时，太重要了。专案组立即顺藤摸瓜找到了李德瑞。李德瑞证实，他听到老乡王务谈起过管中奇因为姐姐管中华受人欺负，想找人杀了欺负其姐姐的杨兰心。后来老乡中间传说杨兰心死了，没多久管中奇又找到王务，塞给他2000元钱封口费，千叮咛万嘱咐让他无论碰到什么情况都不要把他试图找杀手的事情说出去。专案组咬住这一线索不放，辗转打探，终于在浦东找到了王务。王务见公安局找来，似乎料到警察早晚会来，忙不迭地掏出2000元钱来，说这便是管中奇给他的封口费。他吓得一分钱也没敢花，这些天正寻思着想找公安交出这笔不明不白的钱。至此管中奇作案的嫌疑被牢牢地锁定。事不宜迟，专案组立即采取密捕方法，对管中奇采取措施并突审。面对突然而至的侦查员，管中奇依然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方法，对侦查员的询问仍然是一问三不知。而侦查员也是有备而来，突然发问，管中奇，你最近发什么横财了？管中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发什么横财？
不发横财为何一出手就给别人2000块钱？管中奇不由得一愣，脸色霎时就白了，语无伦次起来，
给什么钱了？谁给了？给谁了？
问谁呢？公安局在问你呢。管中奇眼睛滴溜溜的直转，不一会儿他的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渗出来了。民警见打车打到了七寸，适时开展检举立功坦白从宽的政策攻心，督促他先与同伙交代作案经过，争取抢跑道立功。管中奇毕竟伙同他人做下了人命关天的大案，岂能甘心被别人抢了跑道检举立功？他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求生的欲望摧垮了管中奇抗审的心理防线。思虑良久，他长叹了一口气，凄惨地说道，
姐啊，你可别怨兄弟我先招了，咱老管家这回可全是因为你而毁了的呀。
说罢嚎啕大哭起来，哭完抽泣着交代了杀人分尸的全过程。自从杨兰心到造船厂厂门口大闹被打掉牙以后，管家姐弟知道在老家素有泼皮之称的杨兰心绝不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吞的角色。姐弟们觉得既然杨兰心能从河南追到上海来闹，这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这次再一味地躲他，逃离上海必定是后患无穷。于是合计着长痛不如短痛，干脆来一个一了百了，杀了杨兰心彻底地摆脱纠缠。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次日一早，杨兰心果然带了两个人高马大的壮汉找到了管家姐弟在张桥租住的农舍闹来了。他们上房揭瓦，进屋砸锅，几支烟的功夫就把管家搞得是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在造船厂干活的管中奇得悉，立马叫上兄弟姐姐姐夫一块赶回家。双方从太阳当头开始争吵厮打，一直闹到日头西落时分，仍然热战不止。黄昏时分，酒瘾上来的杨来新停住了争吵，趁隙出去买了两瓶白酒一包酱猪肉回来。他让两个帮其闹事的壮汉先回去，自个儿在灶屋里支起一张桌子，扯来两把椅子，朝麻来春招招手，居然邀麻来春和他同饮。马启愿和眼前这个有着夺妻之恨的情敌共酌。此刻在一边的管中奇向麻来春使了一个眼色，麻来春会意了，他强忍着夺妻之恨，欠着身坐下来与杨推杯换盏起来。杨兰心浑然不知，杀机四伏，自顾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酒过三巡，杨兰心渐渐的酒力不支，舌头也渐渐的僵硬了起来。
姐夫，你别不信，
这一次你必须要重来，不从的话俺可就真的玩命了。
说完咣当一声把酒杯往地上一砸，摇摇晃晃地抬起右手，将大拇指残缺的手掌伸直比划成一把刀子模样，朝自己的脖子处使劲的一抹，吐出了舌头，摆起了眼珠子，一边扮出个刀下惨死鬼的模样，一边嚷道：
大家一块玩玩，砍头见阎王去吧。
话音未落，就见麻来春麻利地给自己满满的倒上了一杯白酒，羊端起来仰头就喝，可叹他一杯浊酒未串喉，后脑勺被管中席从背后狠狠地连击三记闷棍，杨兰心一头栽倒在地上。管家姐弟和麻来春见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把倒地的杨兰心绑的绑，捆的捆，更有抄刀的上前咔嚓一声取下了杨兰心的首级。凶徒们按照事先的合谋，剁去了杨右手残留的半截大拇指和左手指整根大拇指，几人按分工，磨血迹的磨血迹，藏头颅的藏头颅，逆拇指的逆拇指，扔尸体的扔尸体，毁证灭迹，一宿忙碌。待一切停当，觉得天衣无缝了，凶手们趁着月黑风高聚在一块儿喝了血酒，定了攻守同盟，然后便做鸟兽散。获取了管中奇口供的刑警们在专案组指挥下乘胜出击，他们再次兵分两路，一路人马根据口供按图索骥寻找杨兰心的头颅和大拇指，固定血案证据。刑警在警犬的引导下追踪至浦东大道八号桥渡，经过往返搜索，最终在河道内提取到了凶手藏匿在淤泥里的杨兰心的头颅。随后刑警又在河边的树根丛里提取到了凶手藏匿的杨兰心的两根大拇指。另一路人马缉拿嫌犯，刑警通过张网排查在沪的河南籍民工聚集地，以及与麻家姐弟过往密切的亲朋好友，经过努力，先后在浦江两岸成功缉拿到潜逃的管中华以及他的丈夫和两个兄弟。张桥无头案，警方凭借着缜密的侦查思路和坚持不懈的韧劲儿，奋战近半年，以五名凶手悉数落网而胜利告终。